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有主耶稣同在的每时每刻都是轻松喜乐的，也都有主悄然赐下的祝福。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姊妹，就在陪同外甥做近视眼手术中经历了主提前预备的最好选择，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我们的神是知晓一切的神，也是以马内利的神，更是在意我们需求的天父。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内容，外甥做近视手术神一路帮助的见证。高考结束后，妹妹因为在外地，就让我带她儿子去武汉做眼睛飞秒手术，可我也不知道哪里做得好，想着让外甥晚一点做，好让我先去打听一下哪里做得好。说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听，而且对武汉也不熟，可外甥不愿意等，高考结束就要我带他去，说如果我找不到好的地方，就去他同学做过的医院做，把武汉 A 医院的微信推给了我。我进了医院微信群，医生就把位置发给了我。6月11号，我就跟外甥一起坐大巴车出发去武汉 A 医院。那天我们坐的是早上8点的大巴，一上车，外甥就看到了他的另一个同学，同学妈妈也在，我就跟他妈妈聊了起来。当同学妈妈知道我们是去做近视眼飞秒手术的时候，就顺口说出她女儿前两年也做了这个手术，是在武汉 B 医院做的，说这是武汉做的最好的一家。当时我也只是听了一下，没有在意，因为我们已经约好了武汉 A 医院，而且也是比较权威的大医院。就这样，我们坐车到了武汉客运站，正准备打车去 A 医院的时候，我心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去武汉 B 医院，就是在大巴车上那位妈妈说的医院。当时那个声音比较强烈，说她女儿既然在武汉上班，肯定打听过哪里做得好，也知道哪个医生做得好，那你不妨就去这个医院，可以联系那位同学的妈妈问一下是哪个医生做的。我就顺服里面的带领，直接打的去了武汉 B 医院，也跟外甥说了一下这个理由，他也认同，就要了同学妈妈的电话，对方特别热情，还告诉我们是哪个医生做的，也跟我们说了价位是11000多。然后我问了外甥武汉 A 医院的费用，他说19000元，我内心就笃定这是神带领的。到了这家医院，我内心很喜悦，还给妹妹分享了这个奇妙的改路线过程，让她也感受神的奇妙。但是检查以后，医生说外甥的眼睛有散光比较严重，就跟我们说如果不考虑当兵，做晶体植入会更好一点。外甥说不去当兵，我就问了一下费用，晶体植入要3万多。听到这个价格，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妹妹的预算就是1万多。然后就问医生，除了晶体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医生说那就一只做全秒，一只做半秒，但是会有一定的反弹风险，没有晶体植入那么好。外甥听到这个建议，就立刻要做晶体植入。我就打电话跟妹妹商量，妹妹果断拒绝了，说不能接受这个价格。当时外甥就很不开心，说我们舍不得为他花钱，他很难受。我一下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心想，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啊，你能不能亲自恢复孩子的视力啊？我还咨询了做飞秒手术的费用，一只全秒，一只半秒要14500，然后妹妹那边觉得能接受14500，但是接受不了3万多。外甥就觉得很受伤，不能理解，说妈妈不够关心他，就关心钱。没办法，我只能在中间做缓和工作。我想要不要去别的医院再看一下，如果同样都是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再来做决定。所以就好说歹说跟外甥商量，还是去了原定的 A 医院。过去以后，医生已经下班了，所以我们只能挂了号在那里等。在等候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位姊妹给我发信息，问我一些教会软件的事情，还说好早就想问了，也不知道怎么拖到今天才想到问。真是感谢主，当时刚好我也想起这个姊妹曾经在某某公司上班，这医院又是那个公司的附属医院，我在想这中间是不是有联系呢？里面的声音就带领我把今天所遇到的事情跟姊妹讲一下。姊妹一听武汉 B 医院，果然说把孩子检查的结果发给我，我这里有熟人可以给他看看，问问到底怎样最好，如果需要做晶体植入，我也可以给他申请优惠价格。 在我发检查结果给姊妹的时候，外甥看到了，说：“姨妈，把这个也给我看一下。”他就拿过检查的单子上传到 AI，AI 告诉他晶体植入不是完全没有弊端，特别是爱运动的人，晶体也会有移位的风险，只要度数在安全范围内，全秒跟非秒也有好处。突然卫生站起来说：“姨妈，我们还是回 B 医院去做吧。”我当时惊讶了，说：“你不是想做晶体吗？”他说：“不用了。”我说：“你不要再看看了吗？”他说：“算了，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人还多，而且很旧。那个医院看起来非常新，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整个医院明亮宽敞，给人感觉就是非常专业靠谱的。”然后我们就再一次返回了 B 医院。姊妹这时也给我发信息说她认识的人才回消息，那人中午给三个主任打了电话，因为午休前面两个主任都没接电话，第三个主任接了电话，说已经帮我们打了招呼。感谢主，我们再次回到 B 医院，是主治医生亲自接待我们的，一进门就笑脸盈盈地对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关心你啊？一中午的时间就有三个主任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说要帮你做好。”情况突然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如何解释，只有说感谢感谢。当时主治医生又让我们做了一些检查，他亲自看了结果说：“我看了一下第二次的检查结果非常好，之前可能是眼睛有疲劳，数据不那么准确。”我当时心里知道是主超自然恢复了检查数据。主治医生接着说：“因为几个主任都说了，所以我给你们两只眼睛都做全秒吧，做的过程中我会把握好，以后孩子好好爱护眼睛也可能不会反弹，但也不排除有反弹的几率，只是这个几率不高，价位就按普通的手术费收，我会尽量给他做好，做到最好的状态，你放心。”医生再一次耐心跟我们解释了，并且还是笑脸盈盈的，可能他以为我们是有特殊的身份吧。感谢主，哈利路亚。通过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了，因为我有主，我也确实是有特殊的身份啊。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跟妹妹回复了情况，妹妹也很放心了。哈利路亚，有神真的不一样，感谢神借着人帮助我们，神使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从之前医生说结果不乐观，反弹率很高，到主介入后，检查结果都变得不一样了。我相信神也在我外甥的眼睛上做了伟大的工作。还有之前说好的一只全秒一只半秒都需要14500呢，现在两只眼睛都做全秒，费用只有11500。感谢神。跟主治医生交流后，我发现主治医生很细心，手术果然做得非常成功。手术之前他还花个把小时科普了飞秒的知识和后期维护，并说了有些症状可能会发生都是正常的，让我们不要太担心。术后第二天，外甥说眼睛非常好，非常舒服，没有医生说的那些术后不适的症状。感谢神，我知道这是神借着医生的手为他做的，真的是完美。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 A 医院的群里有两个孩子说，做完手术后眼睛有不适的、疼痛的，还有出血，也是同样做的飞秒手术。我就知道神啊，我们真的是被特别的看顾了。然后我也跟外甥说，你看你的福气多好，因为耶稣你都没有不适症状，而且遇到了最好的医生，并且听说那个医生刚好还是在国外进修回来的。感谢主，神真的让我们的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父亲，时刻在我旁边，哪怕我小声呼求，他都在为我差遣天使帮助。现在我更加意识到，神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好父亲。天父期待并且喜悦我们与他为伴，他造我们就是为了与他交谈，与他相伴。阿们。马太福音6:7-8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6:32-33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愿家人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减去那些错误的，得着基督和基督要我们得着的。
好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一起来去认识真正的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虽然在福音根基课程系列里面我们有讲过，但是主继续启示我们，让我们进入他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更深处哈。那今天我们主要想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于真理方面，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位置。第二个想要讲的就是如何实践我们如何在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主日时间的原因，我们这节课就先讲第一部分，就是真理的部分，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和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益处和果效，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指导性的内容呢？我们去看经上记着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它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这里翻译的大能是 dunamis， 那它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爆炸、活力、动能的词源。所以保罗用 dunamis 这个词来形容福音本身就具备无坚不摧，能够打破一切阻碍的爆炸性力量。当我们真的越来越深刻的明白福音，这爆炸性的力量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去大大的绽放。要知道福音得以成就，不只是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以为福音就只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状态意味着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我们是我们，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和状态是分离的。就像一个富人为一个穷人还了债，然而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若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生命的本质和身份却无法发生改变。所以福音的关键点并不只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我们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参考经文，
加拉太书二章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灭绝这个希腊动词的意思并非是指我们物质身体彻底消失，或者是物理上被消灭了，它的核心的词义是使之无效，失去效能。所以它的字面意思是由希腊原文当中完全和闲置不工作停止来组成。在保罗的语境下，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物质世界的这个身体被物理的消灭了，你看他说使罪身灭绝，不是说我们的身体被物理消灭了，而是我们的身体不再受到罪的辖制，是解除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使罪对我们的身体的支配权是失效的，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罪通过身体来发号施令的管道被切断了，罪失去了对我们生命的控制的主宰地位。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物质身体的功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身体不再是作为罪的工具来服务于私欲，而是被释放出来能够转化成义的器具。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明确的记载到，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罪不再是我们的主。经上记着说，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继续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和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是因为当我们信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就触发了上帝救恩的律。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赐给我们他独生子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放到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因信就得以进入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王宫和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本不配得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因信称义，能够得享十字架王宫和上帝救恩所有的产业的前提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了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继续看经文，
以弗所书2:4-6，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好，那我们开始互动环节哈。我想进一步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是，可以开麦回答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被神放在基督耶稣里，是只有钉十字架的时候吗？我们开麦互动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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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不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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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第二个问题，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后，主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吗？
是的，
在
基督里，
在基督
里，是的，在基督里。
三个问题，如今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坐在天上，我们现在也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天上吗？
对
的，
是的，
同在天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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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特别棒。第四个，我们过去在基督耶稣里经历了十字架救恩的完工，那么十字架救恩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还在基督里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在基督里。
阿们，对，你们都回答对了。如今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坐在天上，我们现在也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天上吗？是的，因为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的灵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物质世界的身体虽然在这地上，但是主说我们里面有神的国，我们里面有神的国，因为我们的灵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是连接神的国的。刚才讲的第四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基督耶稣里经历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完工，那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十字架已经完工了，那我现在还在不在耶稣基督里？哎，好像主已经做完他做的事情了。主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他永恒的恩典，上帝的信实是不改变的，所以即使十字架救恩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还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不会把我们拉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希伯来书10:14说，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因为他一次献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永远完全了，我们得以完全是因着我们永永远远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主耶稣只是担当了我们过去的罪和过犯，那么我们信主之后未来犯的罪怎么办呀？天父爸爸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他永远看我们的身份位置是借着羔羊的宝血，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蒙拯救和救赎，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完全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就是我们的完全。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图，我们就看到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对吗？然后呢，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你看我们到那个水里，或者说我们点水哈，点水里也同样的哈。那我们当去点那个水，或者说把牧师把我们的身体沉浸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其实预表的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埋葬，我们被拉起来的时候，其实预表的是与耶稣基督同复活了。所以当基督死了，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了，当基督埋葬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埋葬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当耶稣基督坐在天上，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不止如此， 当基督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我们也将与基督一同得着荣耀。我们去看经文记载着，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如此，我们去看信徒完整的经历。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哈？我们与基督耶稣同钉了十字架，这个是过去式。我们也经历了与耶稣基督同埋葬，这个也是过去式。我们与耶稣基督经历了同复活啊，这个也是过去式。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现在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了，我们已经复活了。然后呢，我们还经历了什么？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这个是现在时，就是即使是现在，虽然我们的肉体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与耶稣基督连接在耶稣基督里，同坐在天上，主能把我们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与耶稣基督将一同得着荣耀，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将来时。那么还有一个点是，经上记着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这个是现在到永远。我们继续看经文上记着，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掌权吗？启示录五章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嗯，所以你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不只是十字架的救恩，是他的生命，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他所赐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是如此宏伟，是什么？是宏大的，如洪水般浩瀚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一浪接一浪的恩典。我们又蒙了所赐之义，所赐之义是表达这个公义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赚取的，而是主耶和华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一人能够在生命当中去掌权。那很多人说，哎，这个是属灵层面的掌权。不，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因着你属灵世界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你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掌权疾病就不能掌权，我们掌权咒诅就不能掌权，我们掌权那些纷争嫉妒那些不好的事情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并且带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是何等的浩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绝对不只是十字架的王宫，因为如果只是十字架的王宫，我们只是被救赎了，而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才能够拥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与基督耶稣的生命所连结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里面有讲到说，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得以称义了。我们得以称义，这个称义不是在我们旧有生命当中去缝缝补补得以称义的，而是旧有的生命彻底的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全新的生命 就是公义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被上帝安置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这才是我们与基督同在生命当中作王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如果说到这里，你已经觉得很满足、很惊喜、很幸福了，我还要继续告诉你，上帝要借着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于此。上帝不只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还让我们同享独生爱子的产业和祝福。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经上记着，
罗马书8:32-35，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阿们。所以你看，天父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他最爱的儿子都给我们了，何况所有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好的，难道不会连同他儿子一同赐给我们吗？所以圣经里在表达的就是，主耶稣因着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所得享的产业，让我们因着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了那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谁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经上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看经文，
以弗所书3: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并且我们所有的产业和神的应许都不会落空，也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哥林多后书1:20，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成为是，所以说阿们也是借着基督，使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
我们经常一起去查考圣经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神的应许，但是你看这个经文明确记着，这些神的应许能够得以实现，是因着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那么我们在说阿们的时候，也是借着基督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有新约学者多伊斯曼等人对圣经里面关于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做过权威的统计。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共出现了83次，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共出现了48次，这两个最直接的短语加在一起，圣经当中新约的部分一共出现的就131次。如果加上广义的与主联合，比如说在主里面，在他里面，借着他，通过他等等，这项词总数高达164次。这160多次频率意味着保罗几乎在每写几段话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宣告一次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我不愿意我们不明白，也不愿意我们只是知道而已，我们要更深的来进入这个奥秘。我们继续看经文，
以弗所书2:10，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的。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结合生活实践向大家展示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以及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什么。为了让你能够更深刻的明白，直观的明白 你和我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用简单形象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演示哈，在基督里面。首先，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的拳头，比如我们右手的拳头就是基督。我们再拿一块小的纸巾，小的纸巾团儿啊，比如这小的纸巾团儿就是我们。我们把纸巾团儿放到右手的拳头里面，这个动作就是把你放到了基督里面。那么你现在再看一下，再看一下你的这个小纸巾团儿，描述一下你看到的，开麦哈。当你看你的小纸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
在基督
的拳头。
对，
拳头里包的纸巾。
对，好的。因为小纸巾团在我们的右拳里，所以当你要去看小纸巾团，就代表看我们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是右拳，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今天这个手哈，今天这个右手就一直先拿着小纸巾团哈，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从四个方面啊，不是四个方面，是五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一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哈。第一点是上帝是怎么看我的，第二点是魔鬼撒旦是怎么看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怎么看向自己的，第四点就是我们怎么看在基督里的其他弟兄姊妹们的，第五点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处境的。那么我们来分享第一点，上帝怎么看我们。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手可以放下，我可以用很舒服的姿势哈。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我们已经因为披戴了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并且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联合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完美无瑕，而是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经上接着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上帝所做的，是本乎神的。神使基督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什么叫基督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我的公义，基督耶稣就是我的智慧，基督耶稣就是我的圣洁，基督耶稣就是我的救赎。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就是通过基督耶稣来看我们的。很多人不要以为是说，哇，因为上帝喜欢耶稣基督，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啊，看到我们就是公义的。但是事实上，哎，其实自己这个小纸团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错误啊，然后呢还是很不好的。事实上经上记着说，约翰福音16章27节说，父自己爱你们，你一定要记着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玛利亚曾经想到说，哦，天父爸爸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看我的，那我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才觉得我好，然后呢那他其实是不是自己本身并不爱我。然后呢主就让我看到约翰福音16章27节说，父自己爱你们，所以父自己爱我们，不是不只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他才差派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对吗？来救赎我们，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顺序是父自己先爱了我们，所以上帝才成就的这一切。那这两个点我希望你能够结合起来。第一个就是父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不吝惜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第二点是上帝看我们是看在耶稣基督里面和我们合一联合的生命，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就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所以即使你觉得，哎呀，感觉自己还有这样的过犯，还有这样的一个错，还有这样的一个不完美，但是天父爸爸看你的时候就像你看你的孩子，他知道你会成长，他知道你是在他的手中，在他的看顾下的，他看你是如此的完全，就像你看你的孩子，你一看他就爱他，对吗？所以我们去看神 上帝本身就很爱我们，并且他通过基督看我们就是完全的。当小纸团在右权里波动，忽上忽下的时候，事实上最好的时候也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最坏的时候也不足以让基督耶稣再为我们死一次。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经文，基督耶稣一次献祭就是信他的人永远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公义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非常的稳固的。这公义的身份不会因着我们的表现失去，因为这公义的身份本来就不是我们用表现去获得的，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去看这个图哈，我们有的时候看向自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哇，我们心情就很好，对吗？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哎，感觉就是有点跌到谷底，就感觉上帝不够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行为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神的那个完美的标准，你一对比，你会发现，哇，即使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也未必达到，即使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上帝看我们也是爱我们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达到了神完美的标准。这就释放我们可以脱离去看向自己，而是看向那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更大的盼望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和神的性情有分的，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会停留在罪中。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生命就是比你刚信主的生命要更好的，对吗？不是生命更好，是你表现出来展现出来的行为品质自然就是会更好的。同样的，你越在主的爱里，你越了解这些真理，你越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全新生命的本质，你自然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感恩赞美主。所以上帝看我们是他的杰作。那我们再去看第二点，魔鬼撒旦是如何看我们的。我们继续看看自己拳头里面的这个小纸条，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拳头。
对，
拳头。
你看到的仍然是拳头，你看到的仍然是基督耶稣。所以当仇敌看我们的时候，仇敌看到的应该就是基督耶稣。我为什么说应该？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如果这个小纸条不是自己想要去跑出来的话，他就跑不出来。他如果不是就是骄傲的跳出来，认为都是哇，都是我自己在做。因为当一个人他靠着自己，经上记着说，那行律法的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了。什么叫与基督隔绝？就是靠律法称义的，就是基督是基督，小纸条是小纸条了。那这个时候仇敌再去看这个人的时候，看到这个信徒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小纸条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就是在主的恩典当中，就是在主完美的恩典当中，仇敌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你去看魔鬼很害怕传讲恩典的信息和在恩典当中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被保护的好好，而且被主装备。为什么魔鬼曾经在教会里面，过往的那些传统的律法的教会里面，去引导他们是靠自己去诚意，自己要圣洁，自己要好自己，因为如此这样做就与恩典隔绝了，就与基督隔绝了。圣经上上帝所创造的律里面明确记载的是说，那靠律法诚意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心，不是借着我们自己努力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够去享受主的恩典，而是单单的在主全然的恩典当中，你就有看到主所赐给你全新生命的这样的能力和力量，你就能够去做得很好。所以恩典是主给我们一切的供应， 是我们靠着基督在基督里去实现的，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父一轭，走在他所赐给我们完美的计划当中，很轻松的就能够得以实现的。在律法当中，依靠自己，靠自己抓，靠自己做，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少有神迹。为什么？因为本质是与基督隔绝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哈。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谦卑的顺服基督，在基督的爱和话语当中，仇敌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基督。还记得几年前，当仇敌出现在玛利亚的梦中，去恐吓我，质问我，说你凭什么让我离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帮家人去赶鬼哈，他就说你凭什么让我们离开？那个时候，主的灵在我里面兴起了易怒，我感受到自己，虽然仇敌的谎言是让这个人感受到是无法发出声音，甚至无法动，但是事实上有这样的感觉，你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是行走在真理当中的，真理是自由的，神儿子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是真理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仇敌束缚，明白吗？虽然有的时候会感觉是说，哎，好像在梦里好像有梦魇呀，或者有什么什么，那个时候你完全不要害怕，你只要靠着基督的名，你只要去奋力去抵挡仇敌，就必要离开你逃跑了，并且他们是落荒而逃。所以在我当时感受到自己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仍然奋力的在心里呐喊，我岂靠我自己的名吗？我靠的是基督耶稣的名。我还没有把话说完整，瞬间仇敌就落荒而逃了。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常说你不能替代基督。你看我今天跟你讲很多，对不对？你与耶稣基督联合，但是我不是说让你去替代基督，不是说这个小纸条自己去做什么然后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注意事项我就会在下一节课去给大家去讲。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谦卑的与主同行，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替代，而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与耶稣基督同活，你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基督。那么经上接着说，
路加福音10:19，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在希腊原文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否定式，意思是绝无一物，没有一样东西，不仅是权柄的宣告，更是神对属他的人的保守和承诺。我们再次举起小指团这个右手哈，你看到你的生命是被主的生命全然的包裹和保护吗？保护的好好的，是不是？那我们继续看经文，
约翰福音14:19，再过一会儿世人不再看到我了，而你们将看到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将活着。
我们继续查考希腊原文，这里主耶稣说我活着是现在时，现在时表达的是一种持续不断永恒存在，不受时间限制的生命状态。如果你在学英文，英文里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上帝爱我，那这个爱就用现在时。那么它是表达的是永远的一个真理。那么主耶稣在当时虽然即将面对肉体的死亡和埋葬，但他超越了时空，向门徒宣告，我的生命是自由拥有的，是不可被消灭的，就像 God loves me， 对吗？就像耶稣爱我，他是永远的，他是个真理。并且主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将活着。主耶稣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无法被打破的属灵铁律，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活成为了我们活着的绝对的原因和源头。如果原因永远存在，那么结果就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耶稣基督活着，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宇宙最高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必然活着，这是必然发生的，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剥夺的法律结果。我们继续看经文，
罗马书六章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消息是，基督耶稣不再死亡，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不再死亡。我们再去查考下面的这个经文，去验证这个观点哈。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六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启示录二十章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这些我们经文我们就看到哈，主耶稣说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想问问你，你现在是活着信耶稣的吗？开麦。我们现在是活着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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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第二个问题，
活着信耶稣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死过一次吗？
是的，
死过一次，
死过一次了。
是的，
我也是。
都同定十字架，
同死降生。
哇，你很棒！所以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权柄，
没有权柄，
没有。
阿门。圣经上明确说，属基督的人第二次的死在我们的身上是没有权柄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再经历死亡。这就是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永生的含义。疾病和咒诅也是死亡的权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和现在的肉身胜过一切死亡和死亡的权势，我们不再经历死亡，我们也拒绝疾病，拒绝咒诅等死亡的权势。如果你真的明白是说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为一灵了，那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源源不绝的供应包裹我们的生命的。你明白吗？你现在不要把它看成拳头和小纸条，也把它看成为一灵，成为义灵，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已经是义灵了，在我们的灵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灵的，对不对？对吧？对吧？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有源源不绝的耶稣基督的灵的极大的生命供应我们，这就是经上记着说，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借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说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不管你现在看到感受到你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你经上记着说，因着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灵啊，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借着运行在你心中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因为主耶稣的灵里面是有永活的大能和生命的，你跟耶稣基督的灵成为一灵了，那你里面有没有，你里面有没有生命？开麦说，你里面有没有生命？
有
有
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
里面，你里面
有
基督
的生
命，所以耶稣基督不死，你就死不了，
我也不死。
对，耶稣基督不死，你也死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跟耶稣基督的灵已经成为一灵了，对不对？只要耶稣基督不死，你就死不了。你的身体里面，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灵里面，永永远远有源源不绝的来自于主耶稣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玛利亚极度患难很非常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以泪洗面，在觉得生活生命都没有指望的时候，主告诉我说，我不死你就不会死，就唱起了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样的赞美诗，很快就迎来了物质世界的这个翻转。也是因着那个时候陈牧开始也瞬间被翻转，开始写读春典。所以你知道吗，约翰福音里面说，主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将活着，这是真实可信的。 所以当我们去看，很多人以为有疾病有软弱是因为自己的抵抗力不好，是因为自己作息，当然我们要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但是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活着我们能有盼望，其安全系数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身体状态好不好，也不取决于我们的免疫力强不强，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他活着我们就活着，这才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经上记着说，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阿们，我们的灵与耶稣基督成为一灵，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是有生命的，我们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已经被上帝永久的放置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耶稣基督是医治者，不受疾病的辖制，他里面有医治的大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也是医治者，不受疾病的辖制。基督耶稣是平安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平安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了你，对吗？主耶稣不只是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同享了。不管外面环境如何，我们里面已经拥有了那强壮的荣耀的复活的大能，已经拥有了基督耶稣永恒的平安。如果想了解的也可以再去听一下一生都平安喜乐的这样的重要的启示，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哈。那我们继续看经文，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阿们。我们继续用拳头和小纸条来那个诠释哈。我们去看哥罗西书这个经文，
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好，我们之前演示的是什么？演示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对吗？如果我们继续查考经文，你会还会看到，哇，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我们还有一层保护，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要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双重保护的。我们不止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生命去包裹去覆盖，还有全能上帝的包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没有什么能从我父手里将你们夺去，也说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能从耶稣基督的手里将我们夺去，对吗？这两句话主耶稣都说了。那我当时就想，我到底是在基督手里还是在父手里？虽然我知道我基督和父原为一，但是当我们用小纸团来去诠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一体的，我们跟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合而为一的，是他中有我们，我们中有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哈。当你如此全面的看待自己，看到自己真实的位置，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按照经文去看你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你跟天父爸爸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平安。这是何等的保护，何等的平安。你越看这样的一个启示，你就不会再去想着说，哎，我祷告的时候主听没听见。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虽然比较长，然后呢听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厉害，但是我觉得对你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去看到如何将神的道去应用在你实际生活当中，如何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和主耶稣所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去应用彰显在物质世界，那这难道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情吗？所以我们不是去看从人的角度说，哎呀， 这个人是个小感冒，哎，他得医治了，那这是个小事儿。那个人是个癌症，他得医治了，是个大事儿。不是的，从主再看，就是你如何把神的道应用在你实际生活当中，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是对主来说都是同样的神迹，都是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去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一个见证让你能够听明白它是怎么去发挥作用的，怎么从要花3万多就变成花1万多，圣灵是如何带领他的，你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见证。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被藏在神里面的，我们要看到完整的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个纸团就代表我们，那个拳头代表耶稣基督，在神里面就是原来在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外面还有天父爸爸全然的环绕。所以耶和华的恩惠犹如四维的盾牌护卫着我们，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人。那我们再去看第三点，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如果基督徒脱离基督来看自己，那就不在真理当中，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成为义灵。在主耶稣刚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经上记着
约翰福音7:37-39，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主耶稣在表达是他的灵不再只是浇灌下来，你看旧约的时候是从上往下浇灌下来的，对吗？所以大卫也会说求主不要向我收回你的圣灵，对吗？但是主耶稣在服侍的早期就对众人说，他会赐给信他的人，从信他的人里面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其实指的就是圣灵。也就是说信他的人不只是享受神的灵从上到下的这样的一个浇灌，而且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有意思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伏笔，就是圣灵的正式赐下必须等到耶稣得到荣耀之后，耶稣得到荣耀之后圣灵才能赐下来。而耶稣得着荣耀指的就是他经历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并升天，坐在天父大能的右边。那么顺着这个时间表，当耶稣临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马可楼上对门徒揭晓了得荣耀之后的另一个奇妙的结果。这个奇妙的结果是什么？经上记着
约翰福音14:20，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那里，我也在你们里面。
阿们。我们去看这个经文，你能够明白的是，耶稣说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他在表达的是什么？在表达的就是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样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着荣耀，圣灵入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的话这些经文就都解开，都能听得懂了哈。那日是指耶稣升天得荣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天。果然经上记着五旬节那日，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2-4，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是被圣灵充满了，充满是在里面，对不对？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看圣灵先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就是从上往下浇灌的，接着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是从里到外的，对吗？所以就说起了别国的话来，就是开始说方言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方言。 那么当圣灵浇灌在众门徒身上，门徒就已经知道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被高举在上帝的右边。于是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五旬节说明了什么？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人子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已经得着了荣耀了。耶稣基督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彼得继续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完整的看明白，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从他开始预言到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所以五旬节那天，事实上有三件大事发生。第一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成立了。五旬节那天被称为教会的生日，因为在那一天圣灵与120多个门徒联合一体，成为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门徒彼此联合在一起，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在那之前，这120多个门徒是个体的信徒，但他们现在是教会了，是基督的身体了，就正如我们现在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经上记着，
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所以我们是同享一位圣灵的，我们是同从一位圣灵去受洗的，成了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在那日，因着福音被传讲，有3000人悔改得救，圣灵将这些人归纳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了。从此每天都会有很多人信主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经上说，
使徒行传5章14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
感谢主。那所以我们再去传，现在如今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去信主，就表达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是更加的被壮大的，是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全然的一个身量的。所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第二点去看五旬节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基督整个的身体都要受圣灵的洗。我觉得这个点会颠覆，就对于我们恩典，就常听恩典的人，我们觉得很正常哈。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在律法当中的那些传统教会，他们不提倡受圣灵洗，不提倡去说方言。但是我们去回归圣经上看，在五旬节的那天，基督整个的身体都已经受到了圣灵洗。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是宣讲悔改的洗礼，是用水给人洗礼的。经上记着，
马太福音3章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我们继续去查考希腊原文，这个施洗这个原文，它的意思里包含浸入、淹没、沾，它强调的是完全被包裹、浸透或放入到另一种介质之中。你有没有想到，在施洗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是在纪念被放入到基督耶稣里面了。正如经上记着，
罗马书6章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使我们也能以生命的新样式行事为人，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那样。
感谢赞美主。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其实就是在宣告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已经被放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完全放到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坐在天上都是紧密连结的，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而是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约翰的施洗是将人浸入到水里，而耶稣却是将这120多个门徒浸入到圣灵里面，当日整个房间都被圣灵充满，所以门徒全都受圣灵的洗了。换句话说，五旬节当天整个基督的身体都受圣灵的浸洗，所以我们也会呼吁每个基督徒都要领受圣灵的洗，因为经上记着说，
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是的，所以我们去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他不只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我们必得着能力，我们必得着能力。所以你看，主题是我们教会再去给大家去受洗的时候，不只是水洗，还要直接去受圣灵洗。那我们再看第三点，圣灵住在每个信徒心中。在五旬节那天，圣灵落在每个人的头上，住在每个信徒的心中。当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时，圣灵就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参考经文，
加拉太书4章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章9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的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陈牧经常跟我讲，他就说我的讲道理比较多的经文哈，我就是想让你们能够去看到讲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圣经上去启示告诉我们的，是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的，不是我自己引申的，而让我们信的都是有根有基的。感谢赞美主哈。我们再继续看，就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基督耶稣也在信徒的里面。我们能看到这样，这个是就是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哈，这个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的，然后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啊，能够看明白哈。我们再继续去看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阿们。所以你看，主让父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是叫圣灵永远能够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管世界上的人能不能够接受认识他，但是我们是认识的，我们是知道的，并且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的，并且我们都是在父里面的。因为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和天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全然合一的。我们继续看那个经文，
约翰一书4章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信徒就是我们哈，代表我们这个小男孩里面的这个黄色的，其实代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和圣灵的一个充满。你看他这个白色的这个袍子，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并且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覆盖我们的， 所以那个紫色就代表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但同时我们和基督的生命是一同被藏在神里面的，所以会有天父那荣耀的那个大光一直环绕着我们哈。所以之前是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行走的时候，你要看到这才是真正的你，是完全的你，看到已经与基督耶稣联合真正的完整的自己，而不是把圣灵拆去，把基督拆去，把天父的环绕拆去，然后看到的是自己，那就跟世人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眼光，看自己的眼光，按照真理完全的看到与耶稣基督联合的真实的完整的自己。这个时候你再出去去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即使你同样都是打工，对吗？你同样的都是去按手给人去做祷告，你的状态，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什么在你里面，你在谁的里面，谁的生命是与你完全的连接的，你走到哪里都是神的国大大的降临。我们继续去看经文，
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玛利亚曾经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真理而去读，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然后呢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疑惑，我说一会儿神住在我里面，一会儿我住在神里面，到底谁住在谁的里面？然后呢圣经上说一会儿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然后又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公义，到底谁是谁的公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个阶段，我记得我刚开始去读经的时候，就是读的时候完全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听完这个讲道，你就能够明白，圣灵会借着经文向你完整的展开福音的话卷，你开始明白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基督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真正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的能力来源于谁，而这些真理将是你生命成长的重要的稳固的根基。那些忽略福音的根基而盲目追求全能和短暂益处的是没有办法长久的，而我们的眼睛如今因着神的恩典得以看见了，耳朵得以听见了，我们看见了，听见了，心里明白了，就得享基督耶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救赎和恩典，我们的信就会更加有根有基，我们使用权柄也会更加的有能力，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要看到完整的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是我们的性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的。感恩赞美主。我们再往下，如果我们真的听懂了这个课程，我们就会开始去默想并经历在基督里的启示的大能逐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去看拳头里的小纸条。我想说，当你看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看那个小纸条，因为你已经被上帝放到耶稣基督里了，你的生命的本质与耶稣基督已经联合成为一灵，这意味着上帝看见你就是看见耶稣基督和你的这样的合一，魔鬼看见你就是看到基督耶稣与你的合一。那么我们自己又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呢？我们只要看那个小纸条吗？还是要看到耶稣基督和我们合一的生命？我们还看到自己的软弱吗？不，我们要看向基督的刚强，因为那才是完整的我们。经上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我不是在说谎，而是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觉得哎，我们是不是缺乏爱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督耶稣的答案，那才是完整的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这就像一个公式，是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但是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一定能爱，因为神已经深爱了我们，我们能有无尽的爱，我们已经住在了神的爱的里面。感恩赞美主。当你去看自己缺少信心的时候，经上说看呢，看向那使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看到耶稣你就有信心了，你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完全，你就知道哇，这才是真正的我。 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是缺乏智慧的，那就想想那句，上帝已经使基督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是有智慧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当我们好像不知道下一步路该怎么走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就是我们的道路，他就是真理，是生命，我们转向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永远有路可走的，并且会被圣灵引导走在上帝对我们完美的计划当中。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灵，他是卓越的，他是有智慧的，他是奇妙测试，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只要跟着，你会发现我们也能够卓越。所以我们就有另一张这个图哈，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就是我们的性情，基督的公义是我们的公义，基督的智慧是我们的智慧，基督的救赎就是我们的救赎，基督的爱就是我们的爱。就是我说的这些是我真的查考了经文去写的，你也可以在圣经上找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经文。基督耶稣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平安，基督耶稣的计划就是我们的道路和计划，基督耶稣的权柄就是我们的权柄，基督耶稣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基督耶稣的喜乐，基督耶稣的祝福、应许、得胜，包括耶稣基督的经历都是我们的，因为他经历了受死、埋葬，对吗？被钉十字架、复活，我们也同样经历了。基督耶稣的国已经是我们的国了，主耶稣说你不要小信，因为父愿意把神的国赐给你，对吗？所以我们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享受神爱子的国。基督耶稣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同盟应许了，对吗？基督耶稣的荣耀也会成为我们的荣耀，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会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基督耶稣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好好的去默想，好好的去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像玛利亚从始至终都在讲的，你只有知道你钱包里面，对吗？你有几个钱包，你钱包里面都有多少钱，对吗？你才能够去使用出来。你如果看自己是没有钱包没有钱的，你就使用不出来。但是当你看到因着你与耶稣基督连接，耶稣基督的产业，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性情是成为我们的产业、性情和生命，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去活出这丰盛的生命来。基督徒忙忙碌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只看到了自己，没有看到基督，只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没有看到基督的能力。而今天让我们把眼光再次聚焦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永远是有依靠的，是有大能的。主耶稣说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们就说阿们，感谢主。我们继续快速讲解哈，第四点，我们看在耶稣基督里的其他姊妹我们是怎么看的。刚才我们用了一个小纸条来掩饰自己与耶稣基督这样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只是我们一个人，是凡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属耶稣基督神的孩子都一同被上帝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这还有没有纸条啊？再来两块啊！所以在这个手里的不只是你，还有其他人，有你小组的人呀，对不对？有玛利亚呀，有陈牧啊，有你的家人呀，信主的家人呀，同时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吗？那么我们参考经文去看
罗马书12: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那这个经文代表什么？包括我们刚才做的这样的手里的增加的这个小纸团的演示代表什么？我刚才讲过，当仇敌企图伤害信徒的时候，真实面对的是，当仇敌要伤害你，就必须得先经过基督耶稣这关。同样的，不只是仇敌，当有人去逼迫同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要先面对的也是基督耶稣。 甚至说得更清楚点，当基督徒相互伤害的时候，最先被伤害的其实也是基督耶稣，因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讲见证哈，从前有人逼迫玛利亚的时候，主为我站立，主告诉我他在保护我，所以主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图还好多有人有发过朋友圈，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是被主耶稣环绕的，即使有攻击，但是主是为我们去抵挡和担当的，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对吗？你看这个画上还有石头呢，这石头就是有定罪啊、控告啊，对吧？后来呢，在教会当中，曾经有的确还不知道如何跟随神、如何应用基督智慧的姊妹，被仇敌激动就开始扰乱小组秩序的时候，我祷告跟主请示，主说可以让他离开，但是要温柔，主让我温柔。还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和主的关系很好，然而心智却没有去经过历练和更新，她期待主尽快赐给她一位布阿斯，带领她脱离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并且能够在经济上被供应。神赐给她一份很体面的工作，虽然看似收入不多，但是经上记着说，我们起初虽然微小，但是终究必甚发达。所以我知道，当他继续走在主给他的计划和道路当中，供应一定会加增的。而这份体面的工作也会让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见他未来的丈夫波阿斯，让他在波阿斯面前是更蒙恩宠的。这就是我当时领受的启示。可是这个姊妹呢，因为她觉得经常要加班，所以就不愿意干，辞职了。我就替她惋惜。那个时候因为他生活上缺乏供应，我又想着哇，他跟主的关系很好，所以邀请他来成为同工吧，给他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但是即使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才发现当一个人他心思意念不更新，他在做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承担，他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愿意去承担。所以遗憾的是，他似乎不是不爱加班，就是展现出来的是不爱工作，即使是主的工作。所以常常几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不参加。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要爆发了，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我并不是去在乎每个人一定要产出多少，而是我们在一起的文化风格和我们在主里面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激情和爱。你会发现包括在物质世界上的这个职场，其实对领导或对领袖来说很难的点是什么？是公义和公平是主耶和华宝座的根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可以是说开会的时候不参加，然后工作的时候他就承担是最少的，那别人就会纷纷效仿或者觉得是不公平，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团队，对吗？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需要去解决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我更希望的是他来去调整。为什么是希望他来去调整？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能够去得到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最好的那个计划的，我们所有的这个栽种实际上是都是有收获的，因为主就是让我在工作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回首看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都是值得的，就是主没有让我们白流眼泪，也没有让我们白撒种，都是能够结结实实的有百倍的这样的收成的。当我去跟那个姊妹去沟通的时候，我有一次忍不住要爆发了，我说你每天都经历主对你的爱，你说你在恩典当中，难道你就这么样去回应主对你的爱的吗？然后你猜怎么着，主对我说，他说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主说你曾经经历过的历练他没有经历过，你所得到的恩赐和能力也比他多，所以你要理解他。他在这里如果对彼此没有益处可以让他离开，但是要智慧的处理，要温柔的对待。然后主又给了我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姊妹是在被主环绕着的。如果我再去攻击这个姊妹，用言语 去伤害了这个姊妹，就是在伤害主耶稣。所以在那一刻，我就仿佛觉得对错都不重要了，所有的怒气在面对主都如蜡被融化了。谁舍得伤害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如何用基督的眼光看周围的人，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属基督的，他是不是与基督耶稣是联合的。不在乎行为，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行为就是稍微更加妥当，仇敌就会少破口去攻击和去拆毁这个团队，对吗？但是如果他的行为有很多破口，就得需要周围的人有更多的爱、理解和包容，和纠结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文化和关系。但是即使如此，我们首先也要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是属基督的还是不属基督的。因为每个人成长都有季节，你经历过的不等于对方也明白。你有没有经历过，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你处理起来感觉是很简单的，但是那个人就处理起来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这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而是我们要看到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恩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用爱、理解、包容帮助那个所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恩恩刚出生的时候往他爸爸身上尿尿，他爸爸那个拖着他，用大手拖着他，然后他上来就尿到他爸爸的手上了。可是恩恩爸爸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恩恩爸爸知道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主有充足的耐心和智慧陪伴我们成长。经上几日说，
约翰福音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一书4:19-21，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当我们看到基督耶稣里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要学会看见被基督耶稣包裹的完全的生命。如果你们在一起是没有益处的，可以分开，但是不要相互伤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彼此相爱的，正如主已经深爱了我们，我们也爱主。主给我一个启示说，我们若爱主，我们就必爱那属于主的人，不管他做的对还是错，我们都不要去恨他，不要去伤害他。我们若爱主，我们就必爱那属于主的人。从前在律法的要求里，我们知道不要恨人，不要伤害人，不要论断人，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是总有足够的动力去说服自己，总会是问凭什么呀，对吗？他这么对我，对吗？我凭什么呀？他说的道理都是不对的，对吗？总是有这样的声音，也缺乏力量去顺服神。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完美的爱和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的启示时，我们会赫然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若伤害在耶稣基督里的其他弟兄姊妹，就等同在伤害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就是他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如此爱我们，我们不舍得让他受一点伤害，不舍得让他伤心，正如主耶稣基督也不舍得让我们受一点伤害，也不舍得让我们有一点伤心。你看，在你伤心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安慰你，怀抱你，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难道这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吗？既然是主耶稣，那我们因为他受一点点委屈又何妨呢？我们一定要打击报复那像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吗？我们一定要跟他争个脸红脖子粗，去证明是非曲直，谁对谁错吗？若是为了主吃亏，难道不是撒种，不是在享福吗？如此爱就成全了律法。罗马书13里面大部分都在讲爱成全了律法，因为有爱，所以我们轻松的就达到了律法以上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主完全的爱和恩典当中。经上记着，
约翰一书4:12，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阿们，你看，我们有好机会去表达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什么都不缺呀、啊、对不对？你说我们能给主耶稣什么呢？他什么都不缺，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分享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有能够去向主耶稣表达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尽力去表达。我们再去看第五点，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处境的。我们快速查考几处经文，更加了解我们的神哈。
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耶和华在他们的前面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嗯，这里直接说明神是在我们的前面的，对不对？你看他经常讲的是说耶和华是在我们前面行的，耶和华在我们前面行，这是这个经文里面其中一句哈。耶和华是在我们前面行的。那么我们再去看下一句经文，
申命记31章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阿们，看这经文也表达耶和华必在我们前方行。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非常担心他的未来，担心他的明天，要让这样的经文去沉浸在你的心里，要让你看到你所在的每一天都有耶和华为你走过了，都有主耶稣基督为你走过了，所以他在你前方行，能够保守你每一个当下都有充足的恩典和供应，每一个难处都能够顺利的靠主去走过的。感恩赞美主。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经文，
申命记1章30节到33节，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又在旷野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里，日间在云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
这里包括耶和华在前面行说了三次，为百姓征战，并且他为我们去找安营的地方，为我们去指示道路，这都是主所做的。我们继续看最后两节这个经文哈。
以赛亚书45章2节，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希伯来书6章19节到20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阿们，我特别喜欢最后的这个经文哈。玛利亚不再逐一的例举，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次都是耶和华在我们前方行，这是主做事的风格。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前方为我们开道路，他超越时间空间，确保我们都能够安然度过，甚至会得胜有余。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主耶和华必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而经上刚才玛利亚说的最喜欢的那个经文是，他更是我们的先锋。先锋就是在前面先进去，为后来的人开路的人，这是先锋。所以主耶和华也是我们的先锋。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前方的每一天，主都已经为我们走过了。包括你如今面对的患难，或者是你认为极大极难的事，主都已经为你走过了，他已经在你前方行。那么刚才在讲到的这个希伯来书6章18节到20节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去看他说的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已经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知道一艘船，当船的锚已经被插到岸边，不管这个船现在看起来在如何经历风浪，你都知道它终会回到岸边。而作为先锋的耶稣，已经先为我们进入幔内了，已经到达终点了。这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境况，无论现在看起来如何，都将安然度过。 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已经捅入门内了。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门内了。我们再去看拳头和小纸条的故事哈。当拳头已经越过风浪进入幔内了，我想问你在哪里？开麦，你在哪里？
我在幔内。
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幔内了，所以你也在幔内，你明白吗？即使你现在物质世界的身体里面，你感觉你在去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耶华在你前方行。如果耶华已经在你前方已经走过这些地方了，那真实的你其实跟主也一同走过了。这就是经上记着说，那些得以信就进入安息，歇了一切的功，去享受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一切，就是因信进入安息了。那些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和不知道怎样应用的孩子，他看到风浪，他就认为他现在就在经历这些风浪，他在呼求神说，哎呀，你快过来来帮我，你快过来去帮我。事实上主耶稣已经带领你，已经顺利的走过了，你要因信进入安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穿越一切风浪了，主耶稣已经全然的在你前方行，已经为你走过了，他为你走过，你再去经历，你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看到你真实的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走过了，听懂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要把它实际应用在你生活当中，现在你认为的每一个难处当中。多少次仇敌告诉你你的身体好不了了，多少次仇敌告诉你哪些事情没有盼望了，现在就要对这些事情说不。耶华在我前方行，主耶稣基督已经作为先锋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了，一切都已经成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他已成的完成之功里面。我们安息在主的里面，主会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得胜，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会经历主极大的祝福和恩典。这就是属灵产业向物质世界去绽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和方式。感恩赞美主哈。好，那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哈，我们先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来再去看课程的总结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蒙福。不管世界上的人认不认识你，主啊，我们已经认识你了，而且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在主你的里面，因着看到你已经所成就的一切，能够让世界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在主你的里面的生命、祝福和产业，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的肢体。主耶稣，你未曾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主啊，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的生命与你全然的联合。主啊，你看我们是如此的完美，是如此的完全。也谢谢主，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用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主啊，愿荣耀能力归给你，愿你带领我们进入来自于主你更深处，让我们在你的更深处去得享安心，因为你已经进入幔内，所以我们与主你同行同在。感恩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你继续带领你的孩子们，赐给陈母玛利亚来自于主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所传讲的话去是在这个幕后能够去带下你极大的荣耀和祝福，让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昂首的去站立在这个世界为你而站立，都能够让周围的人看到信主的人是何等的蒙福，是何等的有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们。好，我们说课程总结哈。 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主题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认识真正的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这个课程主要是想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活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实际经历的哈。那什么在基督里面？福音不仅仅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圣经不断地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救恩不是外面的帮助，而是生命的联合。再说一遍，救恩不是外面的帮助，而是生命的联合。福音本身具备无坚不摧的大能，福音的本质是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耶稣的联合。救恩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结局，更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和生命。上帝因着怜悯和大爱，将信徒安置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信徒拥有完整的联合的经历，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如今在灵里也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并且未来将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掌王权，使我们同为后死，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那么第二点讲到的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的结果，我们身份改变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的儿女，神的后嗣，对吗？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因信称义，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我们的身份不是建立在行为上的，而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当中的，不是努力成为，而是已经拥有的。第三点，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再是活在旧人的生命里面，而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拥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当然还有很多的改变，详细的没有听过的可以去听玛利亚讲过的福音根基里面的王族觉醒，应该是第九课的内容。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什么？课程借着指环放在拳头里的演示，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理解在耶稣基督里的属灵事实，然后从五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真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而第一个就是上帝是怎么看我们的，他看的是基督里的我们。第二个是魔鬼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是只要我们在恩典当中，他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得胜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生命。基督活着，并且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所以我们也不再受死亡、疾病、咒诅等黑暗权势的辖制，我们已经进入到基督耶稣的平安和得胜当中。第三点，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不要单单看自己是软弱的、失败的、不足的，而是要开始操练学习看到基督耶稣是我的生命，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道路。我记得我刚才写了21条哈，真正的我们是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新的生命，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成为一灵，所以他拥有的所有的这样的品质在我们里面是同享的。第四点，我们怎么去看待弟兄姊妹？所有信徒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属一个身体，彼此伤害就等于伤害基督耶稣，爱基督耶稣的也必爱属耶稣基督的孩子。感恩赞美主。那么我们看第五所以呢，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我们学习不要是看人的行为，而是看见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用基督的爱、恩典、忍耐和智慧彼此相待。我们尊重弟兄姊妹就是尊重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相爱就是爱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在活耶稣基督的生命。第五点，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境况？上帝合作先锋的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前方行，为我们开道路，并且承担了一切的艰难。我们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是已经去通入到幔内了，就必能够安然的去度过风浪。所以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就是在哪里的，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何的。那么课程总结，在基督里不是一句属灵的口号，而是每一位信徒已经拥有的真实的身份。认识在基督里，我们便认识了福音真正的大能。 活出在基督里，我们便能够经历福音在生命当中的改变。愿我们不再只是看自己，也不再是只是看环境，而是常常定睛于基督，看见自己已经与他联合，活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并让基督的生命不断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感恩赞美主，这就是这节课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哈。我们下节课希望能够去讲的内容是，我们刚才讲的其中有一点是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里被跳出来，就是说那个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的。那还有没有一些点是有碍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实际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行呢？愿圣灵开启玛利亚去能够讲好下一节课的课程，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就结束了。这节课偏理论哈，但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让大家的这个根基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感恩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
很有帮助，
感谢主，
太好啦。